是什么意思？34节，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。这里说了我是指说
主耶稣，也是指着神来讲。嗯，我想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讲义，上一次114页，不知道有没有是马太福音24章的。好，114页，我们在这里专门把这一节圣经它的动词给大家说了。那请您看马太福音24章，就是114页，它是1点2点第3点。第三点里面第一条下面有一个小的一，有一个小的二，打一个括号，看见那个二没有啊？啊，打个括号二。这里我们因为这24章我们还要解释，现在我们把它解释一下。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，有的你们要杀害，要钉十字架，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，从这层逼到那层，就是马太福音23章的34节。我就是指着主耶稣，差遣这一个字，它是用的现在式的动词，不是过去式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，就是我现在还在差遣他们呢。什么叫做先知呢？什么叫做智慧人呢？什么叫做文士呢？先知这里不是说到旧约的先知，是说到新约的先知。新约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不同，所以旧约的先知，根据我们曾经读过马太福音11章13节，因为律法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了，失去约翰就完了，旧约的先知没有了。那么现在是新约开始了，新约的先知从圣经来看就是做先知讲道，那是一个恩赐。主耶稣就差遣先知，也差遣智慧人，智慧人是有神的智慧的，不是人的智慧。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两种智慧在世界上，一种是神的智慧，一种是人的智慧，这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。所以智慧人就是主耶稣差遣有神那样智慧的人来。文士，希腊文这个字是写书的人，像保罗他就写了书信了啊，就是写信的人，神要这些人来写信。那么我们请大家读一处圣经经文，读哥林多前书12章，第7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，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你看这是恩赐，在教会的里面，在基督徒的身上，有的人有这个恩赐，就是圣灵给他智慧的言语，这就是主耶稣在这讲的，我要差遣智慧人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有智慧的言语。好，第10节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。好，这个就是做先知讲道，在新约，这是圣灵给你的恩赐。 也可能我们在我们这里在座的弟兄姊妹中间，有的姊妹也许她有先知的恩赐啊，她不是先知的执事，她有恩赐，她说的话就像先知说的话一样，所以圣经里也把这个翻译成做先知讲道啊，做先知讲道啊。旧约的先知是一个职分，就不是一个恩赐了，就是神把你呼召来，你就对以色列人去讲话，这一生你就对以色列人讲话，这一辈子都讲，以色列人一不听话，神就让你去讲了啊，这个就不同了。新约呢，就没有说喊一个人你就做一辈子先知，没有，只给你一个先知的恩赐。
也不算是先知
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你有先知的恩赐，那么这是圣灵给你一个恩赐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在聚会的时候啊，你可以交通啊，啊，你就是做先知讲道的这个恩赐了，做先知讲道好不好？那么做先知讲道是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啊，你在这里，圣灵就感动你，你要交通一点什么事情啊，你就读一段圣经，你做一个见证来交通，这一交通啊，另外就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就感觉说，哎呀，这个江欧姊妹讲的这个就是我今天需要的啊，这是先知讲道。
那每个人都可以当先知，
哎，都可以啊。所以你看，好，我们来看，请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，第一节啊，你看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什么？哎，羡慕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底下第五节，我愿意你们怎么都说方言，更愿意你们做什么？先知讲道，好不好？哎，
第五节，
我愿意你们吗？好不好？那你看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建造，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。你说方言我们听不懂啊，做先知讲道人人都听得懂啊，啊，所以做先知讲道，那就是说你不是先知，好吧？你讲出来的话就像是先知讲话了，你好像知道啊，我们这里哪个弟兄哪个姊妹，哎，他心里的事情，实际上你并不知道，是圣灵感动你做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这叫做先知讲道，在新约。好，现在再请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，三十四节。所以我差遣，这是现在事，那就不是过去神所差遣的。所以我差遣是神，也是主耶稣。他现在什么？先知就是做先知讲道的人，智慧人就是智慧言语的这些人，并文士就是写信的这些人。保罗写个信，书信；彼得写个书信，好不好？这都是文士了，写信的人。到你们这里来，主要把他们差来，有的你们要杀害，请你注意，这个杀害是将来事，不是现在事。要钉十字架也是将来事，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也是将来事，从这层逼追逼到那层也是将来事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他要差遣人来造就人，对人说话，那么犹太人啊就把这些人，有的人钉十字架，你看彼得就是钉十字架，有的他们要在会堂里鞭打，就是将来的，有的他们要杀害，你看杀害的我们知道斯提凡就被杀害了吧，有个人叫斯提凡，哎，被他们拿石头打死了啊，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他们把他杀害了。 有的他们要从这层追逼到那层，所以这一段是讲到预言，预言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要被犹太人逼迫，被他们杀害，这一段是讲到这一件事情。三十五节，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。主耶稣所差遣的人，他们把他杀了，流了血，要归到他们身上。不但这样，而叫世上所有流义人血的这些罪，都要归在犹太人的身上。从义人亚白的血起，亚白我们知道是谁，就是亚当的儿子啊，被该隐所杀的，从他的血都要算在这个时代里头，一直到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，这是旧约的时代啊，旧约的时代。所以主耶稣这里讲，新约时代的你们杀的人和旧约时代杀的人的罪都在你们身上。三十六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时代了。啊，
那个差遣说是现代时的动词，
对，
差遣就是现代时的这个圣经是对着我们大家现在来读的，那这个差遣是也可以说现代时才在差遣先知和智慧，
不错，但是这一段圣经要注意，因为这一段圣经是对法律上人讲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主耶稣没有来以前神就差遣了人来了，对不对？有义人，刚刚讲亚伯，对不对？撒加利亚这些人是主耶稣来以前神所差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主耶稣来了以后，主耶稣继续还在差遣这些人，犹太人还要逼迫。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住在加拿大不会逼迫啊？如果你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你现在信了耶稣，你回到以色列去看一看，好不好？这犹太人就要逼迫你了啊！我到耶路撒冷去看，那里也有基督徒，就是哎，我去过，就很少了。我去的时候也是一个读经班，是香港的一个读经班。读经班的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读旧约呀，就很想去看看耶路撒冷，看看那个地方。后来啊，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团，就买票到那里去看。因为我和他们一起嘛，我们就一起去看了。那么你去看了以后啊，就很多东西我们就很清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旧约的罪要归在他们身上，看到没有？新约主耶稣要派差遣的人一直在差遣，是现在事。那么后面那些都是将来事，就是你们犹太人都要逼迫他们。好了，第三十七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。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代表犹太人啊，就是代表犹太人，他们常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这是神在那里做的事情，好多次要先知来对他们说话，要他们顺服神，听神的话，他们不听啊。好多次愿意聚集他们，要祝福他们，他不听，他们拒绝了，只是你们不愿意，他们拒绝了。三十八节，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这个家这个字在原文也是也可以作为殿来讲，圣殿成为荒场。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被神拒绝了，弃取了，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，神说那么多的话他都不要，神就把他们弃绝了，弃绝了。所以恩典时代就开始了，福音就转向什么？转向外邦人了。本来福音是向以色列人做的， 主耶稣来也是向以色列人传福音，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读过，特别读过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，就是要他们往以色列家以色列人家里去传福音，结果他们都拒绝了。所以有多少次想把他们聚集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起来，他们拒绝了，不愿意受保护。好，所以以色列人就被神弃绝了啊，这里就留为成为荒场留给你们，没有保护了，神不再保护他。那么我想成为荒场，耶路撒冷成为荒场，这是主后七十年啊，那个提多太子就把整个耶路撒冷都把它毁了，圣殿也毁了，意思就是说不要，神已经弃绝他们。三十九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所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意思说什么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才能见主呢？就是你说奉主名来的，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当他一信主耶稣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见主的面了。当一个人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能够见神的面，神在哪里？住在你的里头啊，你就见主了，好吧？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就见主的面了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直到你们说，因为你们不能见我，到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就能见我了。为什么？主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好了，我们就能够在我们里面见到神的面了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在我们里面见到神的面，因为神的主耶稣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。我想我们这里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二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怎么样同住啊。你看到没有？今天我们只知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你要知道主耶稣和神都同住，和你住在一起啊，你能见神的面好不好？那是怎么样能够见神的面？犹太人也可以见神的面，以色列人也可以见神的面，就是他也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好不好？说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好了，你们就可以见主的面了。好，我想我们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就把它读完了。二十三章我们一读的时候就讲了，就是天国的王审判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先指出他们的罪来，后面就说到他们有八个祸，一条一条的祸都告诉他们，最后就说到以色列人是被弃绝了，恩典是到转到外邦人中间去，除非以色列人接受主耶稣做救主。那么我们在罗马书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最后全家都要得救，就是主耶稣降临的那个时候，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上帮助以色列人打一场哈米杰顿顿战争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全家都要悔改，这个是罗马书告诉我们他们都会得救。但是虽然得救，都是剩下的余数，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。好，那么二十三章我们读完了，今天我们要读二十四章，现在我从第一节开始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一节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 把电鱼指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电鱼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撤回了。整个的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这两章圣经都是预言，主耶稣说的预言。24章和25章都是预言。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读马可福音的13章。第一节，马可福音13章第一节，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，夫子请看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看见这大殿宇吗？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撤毁。门徒怎么跟他讲？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啊！也就是圣殿的就是宏伟啊，石头不是一般的石头啊，这个殿宇也不是一般的殿宇啊。所以门徒啊，看见主耶稣，他们从殿里出来就指给主耶稣看了，你看啊，这个好宏伟啊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他的门徒对于圣殿非常的重视，觉得圣殿在他们心里面还是很宝贵的啊，很宝贵的。但是主耶稣，我们再回过头转马太福音的24章，第2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撤毁。门徒觉得殿圣殿宝贵，主耶稣却说圣殿要被撤毁，这是门徒不敢相信的。而且这个圣殿是多少年修起来呢？是46年修起来的。这个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啊，知道是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了啊。这是主耶稣。好，现在我们说怎么撤回，就是主耶稣后，主后70年，罗马有一个太子叫做提多，他就能把整个这个城都毁了。为什么要毁？那就是说犹太人不听他的话嘛，好不好？他把它毁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主耶稣的话就应验了，真是到一个时候，一石头一块都不留在石头上，撤毁了。好，我想这里啊，从马太福音24章的第1节到第2节，这里是说到圣殿的前途，这是个预言了，好不好？主后70年。当时和主耶稣一起的门徒没有一个看见圣殿被撤毁，那是以后的事情，这是历史上以后把它记载下来了。所以主的预言应验了。现在我们要看24章，分一个段落。刚刚我们是读到第2节，现在我们要看第3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现在门徒来问问题了，因为主耶稣说那个圣殿要被撤毁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，他们就问主了，什么时候有这个事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好，请我们注意哈，这里有3个问题。第1个问题，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第二个问题，你降临，主耶稣降临。第三个问题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三方面啊，三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第二个，主耶稣降临的事。第三个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主再来啊，主耶稣第二次再来。好啊，请我们注意啊，这里是三方面的问题，门徒问了，主耶稣就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都要回答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和25章，我们要分一个段落。这个在我们讲义114页上已经有了，114页的第二条啊，第二点，本章4到31节是主要对以色列人的预言，主耶稣对以色列人说的预言，就是从第4节到31节。然后从本章的32节到马太福音的25章30节是对教会说的预言，是关于主再来的应许和对基督徒的审判。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是对教会讲主来的时候对外邦人的审判，所以这两章圣经就包括了对以色列人的预言、对教会的预言、对外邦人的预言，把它都分段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，我们要一件件的来讲。第一个，门徒问了三个问题，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24章就答了三个问题。现在我们看他们问的什么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也就是讲义114页上面写的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因为我们单从马太福音24章你来看，好像门徒只问了一个圣殿要被摧毁啊，好像这是圣殿的问题，不止。如果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3章和24章是连在一起讲的，讲了23章，他们就出圣殿了。出了圣殿，门徒就问问题了，然后主耶稣就到橄榄山。耶路撒冷到橄榄山是要经过一个比较低的谷，然后就爬山才到了橄榄山。主耶稣就坐在橄榄山上，门徒就来问他这三个问题了。那么我们要注意，门徒问的问题不只是包括主耶稣说的圣殿，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。那我们要看啊，马太福音23章，请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。32节，32节，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。这是预言，预言以色列人还要去走他们祖先行恶的道路。这是第一个，23章告诉我们。23章第二个要告诉我们，就是34节，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，有的你们要杀害，要钉十字架，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，从这层追逼到那层。这是主耶稣讲的，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这是第二件，第二件要发生的事情。第三件就是23章的35节，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， 从异人亚伯的血起，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，就是审判了，归到这个世代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一切的罪将来都要按照在这个世代上来审判他，来问罪。这是第三件事情，也是将来的事情，要发生的事情。第四件就是耶路撒冷要撤回，耶路撒冷要被撤回，也是用的将来式，动词是希腊文，是将来式，不是现在式。第五就是39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所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。这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得救，全家要得救啊，信主。这是第五个问题。现在第六个问题就是主耶稣说要召聚以色列人，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，就是23章的37节。这里有六个问题，就是将要发生的问题有六个。所以门徒问的这句话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就不只是圣殿被毁的问题了，就包括23章这些问题都在里头。所以主耶稣就一个一个问题来答复门徒。所以在115页，我们的讲义115页，第一个问题主耶稣回答，那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的10节到12节，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犹太人要充满祖宗的恶贯。那第十节我们来看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要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。这里就讲到以后有假先知要起来，要迷惑多人。11节，马太福音24章的11节，那个迷惑这一个字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带领错误，把你带到一个错的路上去，或者叫 misleading， 带到错的路上去了。不法的事就是不守律法，或者说眼中没有神的律法，这些事情就多了。就在犹太人中间也有假先知要起来，不法的事情增多，而且带领错误，也跟着他的带领错误去走了。这是主耶稣回答的，将来犹太人要充满他们祖先的恶贯，就有这些事情要发生。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第9节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这个就是23章主耶稣说他要差遣先知、智慧人和文士到他们那里来，他们要把他杀害，有的要钉十字架。这是回答他们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以色列人要受报应，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他们有受报应。 那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，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呀。用大灾难来审判以色列人。因为我们刚刚读了他的分段，这个分段从四节到三十一节都是对犹太人讲的，犹太人的预言，所以现在这都是犹太人的预言。回答他们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十五，这里的十五节，二十四章的十五节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圣地就是指着耶路撒冷，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敌基督，他要来最后要把耶路撒冷，要把圣殿都毁坏。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有圣殿，但是按照但以理书第九章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还要修一个圣殿。今天我们看见中东的局势是全世界的焦点，就在中东。你看去年那个911的事件发生，也是针对以色列人，虽然是在美国发生的，是针对以色列人。那么以色列人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们现在没有圣殿，他们现在在那里努力要修一个圣殿。但以理书第九章告诉我们，他们会修一个圣殿起来，将来有圣殿。所以现在你看焦点就集中在耶路撒冷，以色列人一定会修一个圣殿，将来这个圣殿就要被毁坏，现在还没有，要修圣殿。
修了那个圣殿还要被毁坏
，现在没有修，还会修的。原来的圣殿已经没有了，
修了还要毁。
修了圣殿以后啊，从圣经来看就是三年半，就是大灾难。大灾难的前三年半还不是大灾难，以色列人圣殿修好了，他们就在里头敬拜神、侍奉神。但是后三年半，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就来了，敌基督就出来了，就不许他们敬拜神了啊！所以这一个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回答了第四个问题啊，就是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。刚刚我们讲的是主后七十年被毁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次被毁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啊。或者大家愿意读，我们读一点旧约好吧？旧约，请我们读但以理书。旧约但以理书。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。但以理书啊，是在后面。第九章看见了啊，好。 第二十四节我们开始读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臣已经定了七十个期。你看本国之民就是犹太人啊，以色列人，为他和他的圣臣就是耶路撒冷，就定了七十个期。七十个期的意思就是七十个七年啊。那么这七十个期是怎么样开始呢？二十五节，你当知道到明白，从初令重建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，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。这个已经过了，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都已经过了。在旧约我们知道重建耶路撒冷啊，现在不是说有七十个期吗？七十个七年吗？是已经定了，对不对？七十个七年要分成六十二个七年，还有七个七年，加起来就是多少个啊？六十二加七就是六十九个七年了，对不对？一共是七十个七年，有六十二个七年加上七个七年，就是六十九个七年，已经过了，这是就业的时候已经过了，还剩下一个七吧，还剩下一个七年。那么我们看这个七年是怎么安排的，就是第二十七节，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子息，那心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群在那心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你看呢、啊、最后不是还有一个七年吗？分成两半，一半就是一期之内，一半就是一期之半，那就是把这七年分成两半，一个是三年半，一期之半是不是三年半？一期之内就是前三年半。那么前三年半他是怎么，他到一期之半，二十七节，他必使祭司与贡献子息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，他们要献给神，要祭祀神，到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过了，他就不许他再祭祀了，就停下来了。以色列人要祭祀神，在什么地方祭祀？他一定有圣殿才能祭祀，所以说以色列人一定要修一个圣殿。而前三年半他们要他祭祀，到一期之半就是后三年半了，不许他们祭祀了。那心毁坏可真的就是敌基督了，就是将来还有个敌基督的要出来，如飞而来，就很快就来了，你想没想得到他就到了，并且有愤怒群在那心坏毁坏的身上，神最后要审判这个敌基督的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所以从但以理书我们来看，这里有最后有一个七年还没有到，什么时候到呢？就是以色列人前三年半要祭祀，那也就是说前三年半还没有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修了一个圣殿了，修了圣殿才能祭祀神。所以现在读圣经的人，读预言的人都在那里看看什么？看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把圣殿修起来。
他不是不允许修吗？
嗯，但是神有办法让他修吗？好不好？
这个包括以色列人修的犹太教堂。
啊，不包括那个，就是圣殿。
那个已经够好。
那有了，那早就有了，以色列的教堂现在都有，会堂都有。
他的圣殿不得修四十年才建起来，那现在又修圣殿
了。嗯。圣殿四十年了。建起来了，
还要再修圣殿。
修完了才有七年半，七年的事情。
反正就是为了长期，
现在我们不管他怎么打仗，但是神如果允许要修，神的办法能够到，神有神的旨意啊。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把什么都预备好了，什么材料什么都预备好，就等修了。但是你看看现在中东的局势啊，很有利于以色列人啊，虽然很多人反对，特别是九幺幺事件以后， 九月世界，你看全世界都在反恐怖啊，对不对？连阿拉法特都要反恐怖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那里假如出了一个恐怖分子帮他炸弹去把以色列人炸死了，又是他一个罪过，以色列人又有一个又理直气壮的要抓抓那个，他把他也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所以神会做。那么从圣经来看，以色列人圣殿一定会修，我们大家就好好在神面前警醒。如果神以色列一开始修圣殿了，可能就从那个时候起你就数七年，这里数七年，可能主耶稣就来了啊，七年
好的七年。
哎，也可能修好了，也可能他们开始祭祀了，具体的时间我们不敢知道。
七年是不是正好的就是我们所记住这个七年？
哎，应该是这样，因为它不是七十个七年吗？前面有六十二个七年，还有七个七年，都有历史的时代的记载，正好是那一个。啊，如果你们，我们因为关于这个预言呢，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我们这里有录音带，如果你们愿意听，可以接去听，就是关于。基督在临的问题。
修好了，七年以后就是就要来了。
哎，七年以后准。所以现在快点准备，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准备了。哈哈，好吧。
前三年的，后三年的其实啊，那个第几个地方啊，就不让有祭司的，他自己要跑到圣殿里去叫人卖他去。这是后幕后的三年半临到了，大地难临了。
好吧，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。好，这里啊，十五节，你们看见当先知大以利所说的那心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，好不好？这里就说心会坏的要站在圣地。那个时候十六节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衣东西，在田野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并没有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。这里啊，就说到是对犹太人的审判了啊，对犹太人的审判，对犹太人的报应，因为他们杀害先知，杀害智慧人，杀害主耶稣差遣来的门徒，所以有个大灾难就在他那里出现了。这个大灾难是包括两个方面，你看这里讲啊，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他没有说在温哥华的，没有，就是发生在他那里了，看到没有，灾难要在他那里先出现，他们要逃，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场战争要打，启示录告诉我们叫做哈米基督的战争，有三个大的集团的人马要去打以色列，要打以色列，所以为什么要打逃啊？敌人来了你赶快逃吧，逃到山上去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为什么？赶快走，不要顾你家里还有什么财产，或者我还有什么东西赶快回去拿，不用逃命，那个时候就喊逃命了。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。十九节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为什么他们有祸？跑不动嘛，啊，要逃啊，跑不动了。
小
弟
兄，打岔问一下哈，这一段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哈， 是耶稣亲自预言末世哈，因为如果这个又连到旧约但以理书，
对，
那将来
很多，
因为讲到说啊，启示其实是后来他启示老约翰，那这一段是等于是借着门徒口述耶稣当时亲自，所以这一段整个在耶稣教导关于末世这一份是不是占很重要？
很重要，而且是一个纲啊，整个的这个纲就从这里啊，后面就是。比方启示录就有很细致的写了啊，这是纲，所以我们把它就分了很多段，
也是神计划了一部分，借着耶稣他，
对，借着耶稣把它说出来。好，那么你看第二十节，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。为什么说不遇见冬天？在巴勒斯坦的冬天是很冷啊，干冷，干冷，很冷。安息日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个规定，安息日只能走多少里路，那么敌人打起来啊，我只能走那么多里路啊，所以不要遇见安息日啊，就这个意思了。
我还以为又要在守安息日。
不是啊，
以色列人有的还在守安息日，
还在，他们都在守嘛，守律法嘛，所以只能走多远。你看到这个回教徒也有一个日子叫做斋斋，他们斋戒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做事的，好不好啊？这里就是他要守，就不要遇见安息日。
他们还是没有理解这个耶稣死的意义，这个还在那个，
哎，他们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了。好，好，
意思说这是一幅图画，说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是你根本连准备的时间都来不及的。
对，
这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
啊，是，这当然我们这里这一段都是对以色列人讲，以后有对我们讲的，有，好吧，也有。包括温哥华呢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是不是在犹太的就往哪里逃，温哥华或者别的地方也有灾难，但是灾难没有那个大，因为大灾难有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人给你的灾难，那就是完全在犹太发生，另外一部分灾难就是神给你的灾难，比方豹子从天上下来，那是哪里都要遇到，你逃到山上你都跑不掉，对不对？
在家里也砸不到。
哎，对，这家里是砸不到，豹子砸不到你，地震要震到你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大地震啊，以后好不好？好，这都有的，好不好？这里是说的，哎，这里是说的，我们刚刚你看二十三章，我们再读二十三章好不好？啊，第三十五节，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，从义人亚伯的血起，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，就是审判来了。
都要归到这个世代，
是的，
全家这个世代担当，不是前面的世代，
对，就是这个世代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代的人不悔改吗？不接受耶稣吗？
这是灾前审判还是灾后？
啊，这个是在灾难中的审判。
哦，对，所以他第一次先过滤一下灾难。
所以原来的人已经死了，以色列的人，现在的以色列人仍然充满他们祖宗的恶贯，你看到没有？还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不改，他们把主耶稣都钉十字架杀了，他们拒绝了救恩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多使徒该钉十字架钉十字架，历代以来好多基督徒受逼迫，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多国家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就劳改，有这个吧？
那是中国
啊，我们不敢说，我们没说哪里啊，
算不算是那个世纪的大审判，这个
是。在这
也一样。
在这里也是。
在国度要来的世纪的大
审判，
这
个。这
个立场观点和现实有冲突，你马上要被谴责。
你不要说中国，你说苏联一样啊。啊，你看苏联，它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，好多无神论的国家，原来共产主义阵营吗？它都是，你只要是基督徒、天主教徒一样的，他还，好不好？
我住的，现在住的那个老人院。黑石住的一批人，就是从苏联那些基督徒孤儿寡妇，因为男人又长到西伯来，西伯利亚，中西部啊什么，都一去不回来。 近一百年大概，共产主义有一百年了吧？
嗯，
就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，
1917差不多了，还比较早，可能从马克思那还更早。
祖国基督徒、天主教徒没有逃难，没有逃过那个灾难。
哦、好，所以这里就跟我们看见这是报应了，好不好？大灾难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报应，就是马太福音23章说的报应。他的门徒，主耶稣门徒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个事，好吧？主耶稣就在那儿回答他了，哪些时候有这个事啊？那就是说将来3年半嘛，不是大灾难嘛，好了，这些事就要出现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我们讲义的115页，回答的第五条就是30节，回答的第五条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的30节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苦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好了，因为他们不是问了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吗？这就是以色列人要仰望主的降临，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3章第39节，39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所奉主名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主耶稣还要来啊，好不好？就说到主的降临了，
就第二次的降临。
哎，第二次降临。然后主耶稣回答他第六个问题，就是用31节的话来回答。他要差遣使者，用号筒的大声，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。这一个就是回答的问题，也就是马太福音23章的第30节。主耶稣是要把以色列人用号筒的大声把他们召聚来，好吧，召聚来。原来是母鸡要召聚，要聚集小鸡，他们拒绝了，好吧。最后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还要把他们聚集起来，用大众的号声。
这是指以色列人，
是这里都是指以色列人，好不好？因为门徒问的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都是涉及到以色列人的。我们今天读的都是，因为我们刚刚讲了马太福音24章的第4节到31节都是对以色列人讲的预言，现在我们读到最后就是31节，就没有读32节了。读32节就是对教会讲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现在这是门徒问主耶稣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有这些事里头就包括6个方面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主耶稣都一个一个可以来回答了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其中也包括圣殿要被毁。好，就是提多太子主后70年被毁，和今后主耶稣第二次来要被毁。现在我们要读第二个问题了。
第一个就有六个，
哎，就有六个，就有六个问题，好吧？第一个就有六个，
六个回答，
就六个回答。
前面左边的第五部分那个，
嗯，经
节是哪个？
第五部经节就是马太福音24章的30节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会看第二个问题，请你读马太福音24章第3节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的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。好了，这个我们回答了，好不好？六个方面的都说完了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。下面就讲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， 这是两回事，一个是主降临有什么预兆，第二个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。现在我们在讲主降临有什么预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把降临这一个字要弄清楚，降临这个弄清楚，因为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头有两个降临，是不同的字，中文都把它翻成降临。请你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降临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三节第二十四章第三节，已降临和世界的末了。你看这个降临是用的三九五二，对吧？好，请你查字典，三九五二。三九五二，三九五二，你从那里来看，英文就是 near 和 to be， 意思就是说来临了，还不叫降临，它没有一个意思叫做降啊，你看到没有，一个 descending 不是降下来，没有这个意思，就是来临，就是主耶稣来临的时候，这个字应该把它翻译成来临就比较好。这是中文的，中文的翻译哈，一定要看它原文的翻译。好，它原文的翻译呢，就是后面斜的斜号，好不好？还有括号里面的英文字，括号里面的英文字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，那来临了，或者说近了 ，near to be。Near to be 呢，就是要来临的意思，啊，没有一个降字啊，我们特别是要注意这一个事情。第二个，圣经里还有一个字，就是二十四章的三十节，刚刚我们读过了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节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你看这个又翻成降临，那你看的编号是多少啊？2064，看到没有？2064，要请你查一查这个字典，2064。2064在希腊文也不是降临，是到了，到了，来到了，到了。刚刚那个字是说来临，这个是到了。那我们举个例来讲，假如今天有一个人，他要到我们这里来聚会，他出门了，他说，那个就是来临了。还不一定就到我门口了啊，他在来的路上了，对不对？他 near 了， near to be， 来的路上了，他现在已经到了我门口了，靠门了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到了。所以主耶稣的这个降临，第一个字他的来临就是有一个过程，好像在路上还在走啊，是往这里来了，但是还没有到我这里，所以这里有两个字，到了就是最后一个，2064就最后到了。好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字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还要读一个不同的字，这个要请我们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，第四章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节， 前手前手第十六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你看这里十六节又有一个降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请你看这个的编号又不同了，中文都翻成降临，它是二五九七，请你看看二五九七这个字，二五九七，哎，二五九七这个字的意思的确是降下的意思，这个字是从天降下，但是不是降在地上，降到哪里，降到半空，这个字倒是降下。所以三个降临的字我们在这里要把它分别一下，第一个字是主降临，是一个过程，他正在来的路上了，很可能我们的主现在已经来的路上了，那个就是第一个字。第二个字就是到了，那么他还没有到，没有到，又在降临的过程中间就有一个阶段，这个阶段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的。好，请你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十六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这个是从天降临，就是从天降下来啊，降到哪里呢？这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那就是主先降到哪里啊？降到空中，主不是一下就降到地上来啊，他是先是降到空中，从天，他天在哪里？是三层天，神是在三层天，主耶稣也在三层天上，从三层天先降到半空中，云里，半空才有云吧，降到云里，在空中我们就跟主相遇了，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就复活了，也到空中去了，我们这些人怎么样？也要到空中去了，在空中跟主相遇了。这是主耶稣好像降临的第一个步骤，好不好？是从天先从天上降到哪里？降到半空，我们都到哪里去？
我们是被提，他的
哎哎，都是被提，但是要注意，这个被提和得胜者的被提是不同的。这是应该这里是讲所有的基督徒到那一天都要在天上去。那么所有的基督徒啊，是包括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已死了的基督徒复活了。到空中了，一部分就是我们还活着的基督徒到空中，在耶稣相遇了。那么到空中做什么？在半空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点，到半空做什么？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第十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怎么样受报。众人啊，所有的基督徒是众人啊，死了和活的都要到，在哪里啊才能够在主面前啊？就是到半空嘛，那里主耶稣要设立一个审判台，要审判所有的基督徒。当然后面讲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是好的无比的，不错， 的确从那个时候就我们与主同在了，但是同在里头还有一点，就是要审判基督徒，要按照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，基督徒还受报啊。
那时候还没信的人还没有
啊，没有没有，信的人还没有受到他，我们先去了，信的人还在地上。
哦，
那要到马太福音25章就要讲信的不信的人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，罗马书14章。第十节，罗马书14章第十节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好了，我们众人啊，我们个人啊，什么时候就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的事情说明啊，就都半空了。死了的人也在半空向主说明，活人也到半空向主说明。全世界基督徒那么多万，来得及吗？昨天我们在这里下午有这个国际学生聚会，他说我们讲到神的审判，他们说那么多人审判得赢吗？全世界那么多人。好，我说因为他是神，他能够审判。我就举个例来讲，我说审判不要开庭，一个法官啊，一个一个慢慢来审，那要审很多年了。我说神只要把录像带放给你看一看，你就不要讲话了。你说主啊，我没有说过谎话，那时候主说，那你听了。你说我忘记了，
所以
对不对？
意思说现在已经有记录在了。
对，有记录在啊。马太福音12章不是讲了，我们个人说的闲言，到审判的时候要句句怎么样，要供出来啊。所以有一天在神的面前审判我们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说得好，你不可以请律师哦。而且这里是万膝必向我什么跪拜，万口承认。到神审判你的时候，你一看见神坐在哪里，主耶稣在哪里，你自己就承认了，主啊，我错了。
比如说他上面不说那个神的灵可以穿透，就是说灵与魂吗？
对，
就是我们这个那种不但是行出来，而是心智脑子里没行出来的，还在什么
都知道要。当然了，
很严格
啊，是严格了。所以神对基督徒是严格的。有的人讲，哎呀，你们基督徒太容易了，你犯了罪认个罪就完了，神就赦免你了。那不是不会的，我们认了罪神赦免你，但是你犯罪的那个后果你还要承担的。神还有管教啊，神一定要管教到有一天你不敢再犯罪了。
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基督徒要做到完备的这样的好，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
啊。
那要不断的就是说要靠祷告，或者要圣灵说来帮助来做的。那这个关系又怎么样？
这一个就是说，神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能够不犯罪？圣经里讲我们可以不犯罪啊，因为你里头住了圣灵啊。你要犯罪以前，圣灵就提醒你啊，将后怎么样，这句话不能讲啊，哎，你就顺服了，好不好？这件事情不能做，这个脾气不能发，圣灵先提醒你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因为圣灵提醒我们。我们还可以读一段圣经，
死了的人是就去天堂
了
吗？
啊，
还是在
阴
间的那个。
这个现在我们讲天堂哈，我们有一个概念，就是我们死了，一个基督徒死了以后，我们到哪里去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，对不对？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死了以后，我们的魂要到阴间去。
哇，还是到阴间？
阴间，阴间，但是你不要怕，阴间是乐园的部分啊。阴间有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财主所去的地方。您记得路加福音16章有个财主，他所去的地方就是受苦的地方。拉撒路去的地方是乐园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对不对？那里是没有苦的，中间有深渊相隔。基督徒死了，基督徒的魂是到阴间的乐园去。
哦，灵魂
那去的 哎，灵，哎，灵就不是要上天堂，灵与主同在。
哦，灵就已经
主同在，灵就到主那里去了。你看主耶稣在钉十字，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啊，嗯，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吧。你们忙不忙？有没有什么事？没有，我们读啊，马太福音，不是路加福音23章。路加福音23章。46节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说了这话气就断了。你看那个魂字下面有没有编号啊？没有吧。灵下面有没有编号啊？有，就是原文只有灵字，没有魂字。所以主耶稣的灵是交给谁的？交给神的。
那哪个究竟是真的我呢？
啊，你现在我们把这里读了啊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。第60节。第60节。第7章60节。这个斯蒂凡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。但是斯蒂凡还没有死以前，59节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蒂凡呼吁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什么灵。没有魂子吧。所以我们人的灵是到主那里去，没有把魂交给主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人的魂又到哪里去呢？好，
不是灵魂，是想感觉吗？
不是，这个你弄错了，等等我们再说哈。现在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，27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27节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看这个没有灵字吧？只有什么魂字。所以说主耶稣的魂也到阴间去了，看到没有？但是他不停留在阴间，他复活了，他从阴间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不撇在阴间。那我们的魂要到阴间去，就留在那里，一直等到主耶稣降临复活了，我们复活了，我们的灵和魂就在一起了。所以我们的灵为什么到主耶稣那里，到神那里去？因为我们灵里面住了圣灵。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的魂没有住圣灵，那就是我们的自我，我的思想感情意识，魂里面才有思想感情意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灵里面不是思想感情意识，灵里面那就是圣灵住在里头，我们有良心，有直觉，有敬拜的功能。
这是灵是吧？
这是灵，好不好？
魂就是逐鹿体那种思想感觉意
识。对对对。
那你自己就说，这个魂是真正的我，还是灵是真正的我？
对，在一个在神来看，我们一个人真正的我就是魂，但是一个基督徒来看，如果你的灵管理了你的魂了，好不好？那你真正的我就和灵结合在一起了。魂和灵连着一个了，都受圣灵管理了，好，那就和一般的人就不同了，好吧？那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了。所以有两种人，一个叫属灵的人，一个叫属肉体的人。啊，基督徒就要分两种，你是属灵呢还是属肉体？但是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属肉体的，好吧？所以今天神要改变我们，是我们属灵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的题目不是讲阴间，也不是讲到哪里去，这是顺便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今天来是说主耶稣降临，这一个是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步骤。先降临是从天降到半空，然后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半空被提，死了的活的都到半空与主相见。 在那里主耶稣就对我们进行审判，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报应我们，先把基督徒审判完了，然后主耶稣再从半空再降临到橄榄山，再审判以色列人，以后再审判外邦人，好不好？
你不是说信耶稣人不死吗？在阴间不是死了吗？
没有死啊。我们说信耶稣人不死，是说你里头有一个神的生命，那是永远不会死的生命，好不好？那个死不是我们肉体的死，要注意这个事情。那个死原文的意思就是活的意思，就是有生命的意思啊。因为神的生命进来了，我们这个肉体是一定要死的，因为我们肉体犯罪嘛，好不好？啊，
对啊，这个很大一个问题。你说他主耶稣在半空审判所有基督徒，那么他又下来审判以色列人，那这个被审判以后的基督徒
啊，
生命还存在
吗？啊，有
又回来了。
不是回来，主耶稣要审判我们的，你看一个死了的人不是要复活了吗？基督徒复活就提上去了，复活里头他也有灵也有魂还有一个身体，不过这个身体叫做灵体了啊。这一个呢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或者我们读读吧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个身体也有了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。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？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呐、你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。进入麦子或是别样的谷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。好，人复活的时候，神随神的意思就给你一个形体了。这个形体是什么呢？我们再读这一章四十四节，所种的就是死了的，是血气的身体，就是肉体的身体；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好了，我们复活的时候就有一个身体叫做灵性的身体。灵性的身体就像什么身体呢？好，我们又读一书圣经《腓立比书》第三章，二十节，《腓立比书》第三章二十节，你现在是什么书？后头没有，还在后面。哥罗西前头，三章二十节啊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照那将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怎么样相似？好，有一天灵体啊就跟主耶稣相似了。那么这是什么一个灵体呢？相似啊又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，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，十九节，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呢站在当中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好了，主耶稣复活了吧？这个门关了吧？
复活还有肉体？
哎，对，就叫灵体了。这个灵体有点奇妙了。这个门关了，他可以进来，是不是啊？主耶稣没有敲门吧？没有人开门吧？他就进来了，这是灵体的。你就现在你想不通啊，到底是个什么灵体啊？啊，那就是 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讲给主义啊，他想不通。
基督徒被提上去以后，审判完了以后，没死的，活着的
啊，基督徒怎么叫活的？
就是他本身就没死，他不用
啊，对对对，他就改变身体了，
啊、也是灵体，
灵体了，不是灵体区别，
就不用回下阴间了。
啊，那就不下阴间了。那个时候那个基督徒，等到主再来的就不下阴间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再看看，我们再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。看三十
节。
三十六节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。
二十四章三十六节
。正说这话的时候，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却惊慌害怕，以为所见的是魂。原文这个不是魂字，原文这个是灵字啊！你看，四一五一是灵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为什么烦愁烦？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？你们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就知道是我了。因为他脚上手上有什么？有钉痕吗？知道了。”摸我看看，魂就是灵，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有一天呢，我们复活跟主相似，我们也有肉也有骨，但是这个肉这个骨啊，门挡不住我们啊。你看底下还有四十一节，他们正喜得不敢信，并且稀奇。耶稣就说：“你们这里有什么吃？有什么吃的没有？”他们并给他一片烧鱼，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。
还是肚子饿？
不叫饿，可以，也可以吃，也可以不吃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个叫灵体了。你说什么灵体啊？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神随自己的意思就给他一个灵体了。
所以刚刚你看到我们这人充满了唯物论，一天到晚在想唯物
论。那么耶稣复活怎么复活啊？耶稣复活了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耶稣了。
但有一点，你这个灵的魂分开了，
嗯，
不是自己了，
这
就人的变成两半了。
不是，我们现在不能理会，但有一天你就理会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还没有经过这一个，好不好？
这个写魂非常的不好，
就错了，应该是灵，魂字改成灵字。好，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啊。我们主要是说主耶稣降临，我们要被提到那里去，所以就很多问题出来了。怎么提去啊？死的人复活，我们这个活的人又怎么去啊？那身体都要改变。
有一个什么有人靠门，主耶稣给他看门，说你是什么又饿又坏。
那个不是了，那是
那一期做出来也不信耶稣的。
那是另外的，好，那是另外的。我们读了二十五章，你就会知道了，好吧？还没有到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里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，给我们看见啊，他们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主耶稣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今天我们先把降临这个字做了一个解释，好不好？降临这个字，中文翻译的降临在希腊文是三个不同的字，而且说降临是一个过程，第一步是降临在半空，还要把所有的基督徒都到那里去，一处见面。而且要受审判，好，还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要报应我们，这是第一步。好，第二步我们还没有讲呢，那就来降在地上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只讲，当然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原来讲过这个主的宰临。好，大家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今天就要准备停到这里了。
嗯，我
奇怪
哈，就是刚突然想到说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，站在我们生长的环境里面，对生死来讲好像很难理解，可是如果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，尤其像讲弟兄这样带领，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一个实际里头，我们有盼望，也有永生，有未来，有实的将来死，所以会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会觉得好像说只是在跟命运相搏，然后随便过，因为神对我们都有交代，从我们生跟死都对我们有一个交代，不是像一般会对死很害怕，怕那个死的未来的去处，但是变成说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实际里头。那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救恩的里头，反而我会觉得我很庆幸，说我有这样一个信仰哈，这个信仰不是所谓所传统性，就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一个。
感谢主，好不好？这是信。 好不好？圣经就是这样讲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保罗讲，如今所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信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望就是盼望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还有一个爱，神对我们的爱，好不好？信望爱，好，感谢主。
为什么不把爱在上面？爱比较大。